主后2011年7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生命的冠冕。
神的面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因为每一次我们要重新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把我们过去来引挪开，过去的生命挪开，进到神的里面，重新再跟神有一个连结。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谈到我关乎在我们这个礼拜所要读的圣经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八节里面，就如同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谈到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试炼当中怎么样有喜悦。那这一个礼拜我们要讲在生命当中我们要怎么去经历跟神的关系，然后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遇到很多的这个 试炼，但是我们要从怎么样从这一些试炼或者是这些试验当中，让我们生命与神同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圣经节，在赫书第一章这个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预备来。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的。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真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实。弟兄姐妹，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上帝按着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已经把那真道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他生命，在他的真道里面得着生命。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享受他那种在真道里面的生活？所以他说在真道中他生了我们，叫我们好像出手的果实。意思就是说，那已经得着了生命的人，他就如同一棵树，他在经历的这个一年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吸收养分，然后开花结果。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历程也是这样，会经历到非常多的这种诱惑试探，会经历到很多的这种人生里面所遇到你可能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在这个上一次我们七月的时候所谈到的，我们当说要自我锻炼成长，一直在这过程里面，他说要试炼当中要有喜乐，试炼当中要有喜乐，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叫我们怎么喜乐，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就在试炼里面，就在痛苦或难受里面，我们怎么样喜乐，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圣经说，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忍耐。这是神的圣经的话语所赏赐给我们。第二个，他说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为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上帝借着试炼来考验人的信心，这也是上帝允许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原因，叫我们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在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好叫我们与神同行。第三个，他说若有缺乏的若是缺少智慧的，也应当求那后世人的这个主，因为他不斥责人，也不怎么，也不叫人落在一种困境里面，因为在神的带领当中，他必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些试炼，走到他所祝福的路上。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到什么叫做生命的冠，不只在试炼当中有喜乐，接下来你的生命里面要成为一个有冠冕的生命。这样的生命，第一个你要有怎么样去面对它，要有喜乐，你的喜乐怎么来？在这个生命的冠冕里面，你有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单单你在世界能看到的，这些喜乐是什么？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喜乐，你会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比我们想象的更丰盛。第二个，我们要挥别苦毒，我们必得着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圣经里面有给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他说你们要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一面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很多人可能会问说，要怎么样得到冠冕？在圣经里面给基督徒的原则，就是刚我说的，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祷告，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一面的款待，为逼迫你们的人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好像还蛮难的。这就如同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人，他如何得到一个冠冕？如果从运动选手来看，运动选手他要怎么样得到冠冕？他不只是在生活当中要不断的操练自己，不可能说我现在去然后去比赛马上就可以得到冠军，我相信那个几率不是很大。但是他要不断的操练自己，使自己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突破自己的，然后不断的去训练自己，帮助自己在生命在你的运动过程当中突破你自己原来所受的限制，那是人的限制，不是神的限制。人会限制自己，做一个运动选手他一定要不断的练习，然后必须做一些生活的原则。什么样的原则？可能要每天持续的训练，要每天不断的持续怎么样，要加紧练习。我每天在学校，我们的项目室看出去，我们常常说这一片是一个我们的办公室是一个非常美的办公室，因为它看出就是绿油油的一片草坪，我们的大操场，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大树。但是我每天都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选手，这个橄榄球选手每天都在那里练习，下午差不多大概过两点以后他们就开始练习。天气很热，知道昨天下大雨吗？昨天有没有经历到下大雨？差不多三点多就开始，应该是过中午就开始下大雨，下得非常的大，跟今天下午差不多。这些选手有没有休息？没有，这些选手一样在那里打，在那里练习，不管刮风或者出大太阳，不管下大雨，他们每天就在那边训练他们。这就是一个得到冠冕的一种这个过程。一个选手要得到好的成绩，他不断的练习。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得到好的冠冕，刚刚这个罗马书里面说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要有信心，有耐心的去面对我们生活所遇到的情境。神学家 Paul Tillich 他这么说，他说人生充满了各样的忧虑，忧虑比惧怕还可怕。他说惧怕是可以说得出对象，可能我惧怕牧师，我可能惧怕我的爸爸，我可能惧怕我的女朋友，我惧怕男朋友，惧怕是有对象的。但是他说忧虑往往是找不到对象，因为忧虑是从我们对一件事情挂心以来，我们常常不能够把它放下，因为我们为这件事情挂虑的时候，它就不断的一连串的产生，唯有我们放下的时候它才能终止。我在教人生哲学，他很会跟同学比一件事情，我说台湾的妈妈最辛苦。牧师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发现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的同学，大学同学他到大学的时候很抱歉请自己交学费，爸爸妈妈可能只不过提供一部分的学费给你，自己努力。那台湾的学生呢，可能是什么我要读大学了，爸爸妈妈好高兴，我给你钱，读研究所更高兴，然后呢读博士更好，全部都给你， 然后他就烦恼你的什么，烦恼你的工作，然后呢当然烦恼你的什么，要不要娶老婆，要不要嫁人，那嫁了人娶了人那 娶了人嫁了人之后要怎么样，又烦恼什么，又烦恼啊要不要生小孩，然后呢再来呢就烦恼，哎这个孙子要读哪个学校，什么事情都挂虑，你会发现台湾是不断的一连串的在把自己绑在忧虑的事情里面，完全没有放下。有一次我到我们老师家去做客，那一天我老师带我去搭船，带我坐他的船到湖里面去，从河搭到湖里面去。他的孩子，他说等一下我的孩子会来，带他的孙子会来。然后呢，我们就搭完船上来之后再吃饭。他的儿子进来，他的儿子来了，就在门口里面跟我挥，跟他的爸爸挥挥手，妈妈挥挥手，因为他有打电话说过我要来借船，他就借给他，他就跟他朋友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他这个孙子就很快就下了船，然后呢就溜进了阿嬷的家，阿公的家，就开始吃东西去了。他的爸爸下船之后把船绑好，一进到门口没有他进来，就说出来回家了。看起来好像很无情，但是呢其实是需要把挂虑放下。因为他的爸爸，我问他，我问这个我的老师，就这个孙子阿公，那为什么这个不让他吃完再走？他说这个孙子是有他爸爸管，不是我管，他们是有隔阂，他把忧虑放下，孙子呢他很高兴。但是我问他说为什么不让他吃完，他说因为他没有，他的儿子没有打电话跟他说要来吃饭，所以连孙子也不能来吃饭。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严格，可是是什么，他们是学会怎么样把事情放下，交给另外一个人来做，不要把忧虑挂在身上。我们常常把忧虑挂在身上，一直放不下，烦恼这个烦恼烦恼那个，所以我们常常很忧虑，因为我们都不敢切断那些挂在跟忧虑在一起的事情。圣经很清楚的指出，喜乐是来自天上。喜乐为什么来自天上？因为他说这个喜乐不是因为富有，不是因为地位，也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而是你因为拥有耶稣基督而欢乐。你的生命里面不是你外在拥有多少，也不是你拥有了多高的地位，也不是你拥有了什么东西，而是你拥有了耶稣基督而喜乐。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喜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才是你生命的喜乐，那个是别人都夺不走。所以他说祷告要有恒心，意思是我们要学会去耐心等候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见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会给他帮助，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停留在一种活在自己的满足里面，把自己的拥有摆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而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刚刚在圣经节告诉我，他说看见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给予帮助，可是有一段最难的部分，他说为逼迫你的祷告，好难。基督徒生活原则里面他说喜乐来自天上，但是基督徒生命的原则里面，生活的原则里面，他说要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我觉得那个是最难的，因为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已经吃亏了，因为我们已经被好像被贬损了，我为什么还要为你祷告，这是我们一般人常常的想法。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因为求上帝与他同在，或者是祝福他，因为这个是神所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喜乐的原则。当你把那一些不愉快放在你心上的时候，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愉快会怎么样，那个不愉快怎么样，不断的残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心里就不会喜乐，你的心里面就不会快乐。你的心里面你说有耶稣，但是你没有把耶稣真的放在心上，因为耶稣说要赦免你的什么，赦免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很难，我知道。 很不容易。我在这个读神学院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如果想到我的国中数学老师，我就会很生气。因为我读国中的时候，一进去课堂，第一次去进去学校，然后就坐在，我就坐在最后面，跟两个同学在坐在桌上，大家都在椅子上，我们两个坐在桌上聊几天了、啊。因为是第一天，开学第一天，我们两个进去，就在桌上聊天。然后我的老师就叫我们两个到前面来，然后没有说什么，就给我们一个人一个巴掌。那个巴掌我永远都记得，我非常生气，说我的数学很烂，从此不想学数学。我还没毕业之前，我常常会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很生气，我就很不快乐。后来我发现我要学会释放自己，因为我如果不原谅他，那个不快乐就不断地在我身上。很难，我知道很不容易，要为一个逼迫你的人祷告，让你吃亏的人祷告，为让你吃亏的人祷告很不容易。但是说当你祝福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有喜悦。那是基督徒的生命的原则。耶稣告诉我要学会圣人，基督徒生活里面要与那些爱哭的人同爱哭，要与那些喜的人同喜的人，很重要。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喜乐。你也会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我们常常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喜乐，不愿意分享别人的苦难，我们都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在生活当中来见证神、荣耀神，那是基督徒的原则。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分享，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没有怎么样去跟别人来喜乐，那你会发现别人也不知道你的敬拜的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他不知道你敬拜的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好。是唯有你怎么样跟他分享你生命当中的这位耶稣基督所给你的喜乐，你才会看见，你才会在生活当中去见证跟荣耀你所敬拜的这位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鲜呢？他说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的生命就是要为了要见证神，你的生命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见证神，唯有单单一个。所以加尔文说，你的这个基督教要理第一条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什么？荣耀神。如果我们不在生活上荣耀神，那你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或许你说，哎，我还有很多目的，我要追求我的这个荣华富贵，我要追求我想要的生活，对 ，OK， 没问题。但是你已经跟神隔绝了，因为你只想要满足在你的活在你自我的生命的价值里面，你不是活在神的价值里面。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要学会怎么样去荣耀神，就单单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见证神。所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里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这个圣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单单的活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要从跟神的关系当中活到人的生命当中，人的生活当中来见证神。所以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很害怕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害怕我们是不是这个会做出这个不好的事情。当你开始告诉别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提醒你自己，我要来见证神，我就能够提醒我自己把事情做对。在生活当中我就不会怎么样，很怕隐藏的事情被知道。所以我第一次进学校的时候，我是很快乐的啦。那我都每天骑脚踏车去上学。我的学生有一次问他的阿姨说：“哎，这个牧师很有钱哦，跟他每天骑脚踏车进学校。我刚刚以前住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巷子里面，我都每天快乐的骑脚踏车进学校，因为很少，那个时候很少，六年前还很少人在骑脚踏车。我骑的是当然是那个很简单的脚踏车，他因为很快乐。”所以大家，我的学生都以为我很有钱，但是其实我是很快乐的去我的工作职场， 其实从你的生命里面，别人会认识你是谁，也不用告诉别人，不用一直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只要你从生命里面，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荣耀神，就跟人家分享你的喜乐，分享你的这位耶稣基督，分享你的快乐给别人，人家都看出你就是个基督徒，要见证什么，这个就叫分享。我这个听到这个耶稣有什么好处，我要学会跟别人分享。如果你学不会跟别人分享，你就不知道你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人家也觉得你敬拜耶稣基督，你的耶稣好像也很吝啬。今天下午我一个朋友来到我们家，来到我们家上网，他说哦，你们家这个网咖不错哦。我说什么网咖哦？因为他刚搬家没有网路，所以他需要用网路，他就跟他两个，跟他弟弟两个人，姐弟两个人，就到我们家去。我们很久没见面了，他因为他搬家，因为以前他很见面，后来很久没见面，他就说：“哎，这个可不可以？这个明天借你们家一下？”我说：“要做什么？”他说：“牧师，这个借一下这个你们家的网路。”我说：“没问题啊。”他就来，看了一下我们家三个小时，我进去睡觉哈，我进去睡一个小时再出来陪他。我说我很累，我要进去睡觉，我就借他客厅哈。他说：“谢谢你，牧师哈，我觉得好像这个，你们基督徒好像比较宽心哦，比较跟人家分享，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施出善意，跟人家分享你所拥有的。看到我们家上网 OK 啦，他说你们家不错哈，这个又有冷气又有茶喝都不用钱的哈，啊网络又快哈。我说不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分享的，就这么去。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机会跟我一起去教会，那才是最好的。当然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我觉得你要施出善意去跟人家分享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就要在生活当中显现好行为，来见证跟荣耀我们这位上帝。有一个这个礼拜三刚好有一个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在聊天，因为最近还没有，我们只上班没有上课，就一个朋友来就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个朋友这个因为他也不是基督徒，他说他这人很奇怪，我说他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奇怪，他说请说好家仔好家仔，我们常常说好家仔，好家仔是什么，好家仔是好像还好差一点，他说不是啦，我这个朋友说还很怪这样。我说为什么怪，他说好像这个他对很多事情都不计较这样。我说怎么说，他说这是他的哲学，他说他的这个理论是这样，他说他有一次他在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他说这个朋友他在面临处境的时候，他很说喝嘎蛋是因为他常常只是看正面的事情。他说这个朋友摔断了一只手，摔断一只手还会说喝嘎蛋。那我说他怎么说喝嘎蛋，他说他说好喝嘎仔，我只摔断一只手，还有一只手可以用。这听在一般的非基督徒觉得很怪啊，但是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你这个朋友是什么，是看正向所拥有的事情，而不是看负向所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眼光调到哪里，调到我所失去的那一个部分。但是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的朋友，我从他的分享里面，我说你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正向喜乐的心，因为什么，他只看到所拥有的，而不是看到所没有的。所以他的喝嘎仔的理论是什么，当我还拥有的一只手的时候，他就高兴，还好我只摔断一只手，还有一只手，还有我只被骗了一点点，不是骗了所有。这是他的朋友的一个理论。我从这个朋友的这个思考里面，我看到一件事情，不要常常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到我们所没有的，而是要看到所拥有的。所以他这个喝嘎仔的理论就在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看什么，不是看我所没有的，而是看我所拥有的。因为那个拥有是在神里面会继续的赐福给你的。当你不断的看那个所没有的，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往没有的那一部分一直往一直走，最后你就会不快乐，你就没有喜乐， 你就忘记了你 内心里面有什么，有耶稣基督跟你同在，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就忘记了这一切。那么从这个喝达的理论一直在思考，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自己，把眼光调到哪里。所以一个基督徒保罗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就是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只有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牺牲生命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那才是我们喜乐的泉源的源头。其他很多事情会过去，不要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你所拥有的，那很快会不见，很快会失去。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看见那一些所你所拥有的，存在你生命里面给你的。生命不是单单只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所活。我到在有一个杂志里面前一阵子啊，这个报道一件事情，他说日本的啊这个涉谷地方哈、啊、的人在街头上看到很多人都戴口罩，很多人戴口罩，很多人很纳闷为什么这些人都戴口罩，尤其特别很多年轻人都戴这个口罩。那他们就去了解说到底为什么他们戴口罩，他发现他们不是生病，他们也不是怕什么传染病，都不是哈。他们这个一直戴着口罩，那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戴这些口罩，他说戴口罩可以做什么，可以避免跟人家什么说话，可以避免跟别人交谈，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脸，所以可以比较平静一点，感觉比较可以轻松自在一点，会令自己可以有一点点的安全感。因为他们很害怕跟人家交谈，很害怕怎么样，很害怕跟人家分享。他说这个事件在啊，日本的这个涉谷这个街上现在已经流行这件事情。或许其实我们可能不像这些年轻人一样戴口罩，我们可能戴什么，我们可能想要得到的可能跟他一样的可能是戴耳机啊。现在很多人走路都在戴耳机，有没有可能戴着这个，可能戴着这个手机的耳机，可能在听什么MP3 的里面的音乐，享受自己的人生。你懂了吗？不听点，反正我就享受我自己这一段路的快乐，而忘记了好像在路上里面去欣赏到这一些啊路上神所要给你接受的人，或者是你可以见到的一些事情，你就失去了这么一切。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像这些人戴口罩，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安全感的事情，可能我们在追求什么更有钱一点，我们在追求什么更健康，我们在追求情感让我得到依靠，可能我们在追求更好的成绩让我更亮丽一点，可能我们在追求更多的证照，可能在追求自我能力更提升。可是当这些都失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或许沮丧就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不断地进入到一种沮丧的生命当中，因为你失去了依靠，你失去了一个真正让你觉得安全的地方。所以真正的安全是什么？真正的安全是不让你轻易被外在的事物动摇，是让我们不害怕去面对自己，坦然接受我们自己，然后呢让我们怎么样，内在有一股真正美好的力量。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真正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耶稣的爱，那个才是一个真正永远不会改变的。我的学生很喜欢唱一首歌叫做云上太阳，他们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他们觉得那首歌很好听。但是他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时我跟他们解释，他说什么，他说不管在任何的时候都有一个神跟着你同在，那是云上太阳里面所代表的歌词。他说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不管你在哪里， 都有什么？都有神的同在。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依靠外在这些力量、外在这些事物，而是什么？而是真正的有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不什么，不孤单，不害怕。所以这个安全感是什么？是真的你内心里面真的是依靠神，你就不会让这些外在的事物影响你真正内心的喜悦。所以你要去认识神，就得到这份平安，这份福分就会临到你。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撒玛利亚的妇人，当她遇见耶稣的时候，她原来有恐惧，她原来有害怕，她在追求什么？耶稣说，你若真的认识我，你就可以享受从内在里面的泉源出来，它是永不会再渴的。这个撒玛利亚说，妇人说，你也没有那个可以那个拿水的东西，你怎么给我这个泉水喝？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当你真正认识这位弥赛亚的时候，救主的时候，你就永远不再渴。后来到最后，我们看到圣经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说怎么样？他后来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以后，他就怎么样？不再害怕那过去所做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永活的生命，是有一种永活的泉源。他去街上告诉别人，我过去所做的事情，这个人都告诉，都帮我说出来了。他内心里面不再恐惧，啊，内心里面有什么？不喜乐。他内心里面有喜乐，是因为他认识了真正的弥赛亚救主，认识那位耶稣基督。撒该，大家都不喜欢他。当耶稣要来的时候，他就爬上树上去看耶稣到底是谁。耶稣说，你下来，今天我去你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指指点点，耶稣怎么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耶稣怎么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当他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转变他的生命，他的内心里面就感到喜乐。他要把他所有的周济穷人，他的内心有一个大的转变，他不再恐惧，也不再害怕别人对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喜乐的泉源涌出来，那是他从天上来的喜乐。那是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爱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再。所以什么事情使我们失去喜乐？常常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好，有人的成绩赢过我们，我们就会嫉妒别人。当有人升迁工作升迁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太快乐，因为不是升迁到我，我们却不跟他一起同乐。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总认为我的能力比他好，为什么这个不是这个升迁的不是我？有些人得升迁的时候，有些人快乐的时候，得到很好的这个奖赏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跟他一起分享，是因为我们嫉妒他所拥有。这都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原则，这都不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看别人比自己欢喜，为他喜乐，与他一同快乐。我在教两性这个关系的时候，有发现到女生很容易在团体里面会看见她周边这个群体里面的女性，当有人比她艳丽的时候，她就会开始憎厌。男性呢，当有人开始这个有人能力比他强的时候，他就要比出比他更强的这种能力，来展现自己的什么威风。其实我们都很容易陷入这种情境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喜乐。这个喜乐的泉源不是短暂会过去的，而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在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泉源就不断的涌出来。那个喜乐就会不断的跟我们在一起，那个喜乐是不会断的一种泉。所以弟兄们，无论 不管在任何的处境，我们应该喜乐，为那些升高人为他欢喜，为那些谦卑的人，为那些这个降卑的人，我们不轻看他们。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内心里面才会有这样的喜乐，那样的喜乐会从你的内在里面出来。第二个，要挥别苦毒，我们必得找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炼以后，就必得找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赐给那些爱他的人。人很容易 掉进这个苦毒的生活里面，因而会跟神跟自由来隔绝。当我们任凭这些苦毒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把这些苦毒种进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会将这些苦毒这些事件污染给别人，因为不断的在说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来污染周边。试探在原文里面大概跟试炼是同一个字，但他翻译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字。试炼是出于环境跟神的旨意，他说试探则是出于情欲跟魔鬼的诱惑。他说上帝应许忍耐忍受试探的人能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人也要需要去学会在试炼当中转化我们的心来归向神。我从故事里面看到了解一个叫做于仲林这个人，他很会画画，那他很会画一个牡丹花。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人来买了这个牡丹花他的画，然后回家以后就把它挂在客厅上面。他来看的朋友哇看的都很高兴，但是呢有一个人告诉他不对，大大的不吉。他说牡丹是富贵花，但是缺少了一部分，就是叫做富贵不全。他给他一个这样的解释，你看这个解释多严重，缺了一角就富贵不全。这个人挂这个买画的人心里就很多的觉得怪怪的，非常的这个觉得不安，所以他就拿回去请这个于仲林再画一幅，因为他说这个牡丹花缺了一角，让我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富贵不全嘛。所以他就到了这个于仲林那里，他就请他怎么样再画一下。那这个于仲林就跟他说没关系，我告诉你，富贵代表的是什么？牡丹代表的是富贵，缺了一边其实不是富贵不全，是富贵无边哇！解释完之后，他说：“哇，对对对对，富贵无边你要怎么去看？从不同的角度看，或许你会让自己掉进一种苦毒里面；从另外的角度看，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原则是什么？不可咒诅，只有什么？只可祝福。生命里面你带给人的是什么？是污染，还是上帝的祝福？从不同角度看，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基督徒要带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里面去祝福人，让人从你看到神的祝福。所以试探并不是罪，试探并不是罪，但是试探被人的私欲所接受的时候，藏在心中的时候，就好像怀了胎一样，就长成罪，罪长到一个程度就生出死来。所以生命的冠冕是什么？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忍受试探的人能得到生命的冠冕。人需要学会试探中转化我们的心归向神。所以我们想得到什么？我们想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学会知道我们的永生的生命上帝早已赐给我们，早已赐给那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生命的冠冕是赐给那一些受到忠心之人特别的赏赐。在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你的生活当中你会遇到任很多的处境是困境的，是人不喜悦的，但是主说当你经过这些试炼以后，神就要把那个生命的冠冕赐给你。当那个运动选手经过试炼，经过了很多的自己的挑战的时候，他最后他得到了那个最好的奖赏。你的生命里面当你经过了这些试炼，当你经过了这些试探之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是神所为你预备的那个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心怀是什么？我们的心怀意念会决定我们的生活品质。如果你常常感觉到自己不喜乐，常常挂虑，与人相处不好，请检查一下我们的心怀意念。 有没有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我们真正的放在主里面，让神来保守你。祷告中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主，求主赐给我们完全信靠主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让我们心怀意念不被诱惑，不被试探。我记得当时宋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曾经怎么样掉进什么试探里面，网路社群里面，但是他后来斩断了这些，让他转化他的生命，不让他的生命品质是差的，是转换回来，让神单单使用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私欲所胜过，因为我们穿戴的是耶稣基督，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来荣耀神，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冠冕，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单单属于他，好像我们的生命单单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一种生命。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就是敬拜啊，尽情的敬拜。他这一首诗歌里面歌词这么说，他说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你的爱。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敬拜你。因为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谢谢你的爱，让我们不惧怕，让我们真正的要感受主你 那份的喜悦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正不被外在的事物所迷惑，让我们单单属于你，让我们单单在你面前真的是认识你这位从天上来的喜乐的权柄，让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永不孤单不沮丧。主我们谢谢你，也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众人当中来荣耀你，叫我们生命能够因为主耶稣你的爱，让我们不惧怕，能够跟人分享你的爱。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份的福分在你面前可以享受那样的平安跟喜乐。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
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让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行，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转化，与神同行到永永远远。阿门。